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观众听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传道人孙摩西弟兄，欢迎来到我们的网站收听收看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今天我们来到第十四讲，就是讲重生得救基督徒如何操练十一奉献，是第二部分，牧者同工要以身作则带领门徒训练。我们要看一下主题经文，在上一讲当中呢，我们讲到了牧者同工要担负责任，担负责任，他们首先自己要更新生命。那我们今天呢，是讲他们如何用实际行动来带领门徒训练。主题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书20章26到27节，主耶稣讲，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在教会当中今天是否执行呢？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教会也出现了等级制度，不用多说，我们看一下那个启示录，神给七个教会的信中就提到了尼哥拉党一派，这就讲到了教会出现了派别，高人一等的阶层出现了。在人群当中自然就有阶层，自然就分派结党，所以在保罗书信当中也讲到教会当中出现了纷争，出现了结党。但是我们希望神的教会不是这样，而是谦卑的向主耶稣学习。所以在约翰福音书第13章15节讲到，主耶稣讲到，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句话说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命令的语气，其实也是个命令。在此之前呢，在主耶稣说这句话之前，他给门徒洗脚做了一个榜样，老师给学生洗脚，神给罪人洗脚，这是何等的谦卑舍己，就是教导我们要学主耶稣的样式。而在这一章13章的后边又讲到了一个命令，主耶稣另一个命令，就是新命令，必须在主内要彼此相爱，人们才能看出你们是主的门徒。要彼此相爱，怎么相爱呢？如果不谦卑舍己的话，就无法相爱，只是纷争而已。所以牧者同工要以身作则带领门徒进行十一奉献的训练也好，其他各方面的品格的操练也好，自己先要做出来，要学主的样式。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讲到了，你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救自己，救听你的人，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因为我们今天讲到传道人讲到，不要感觉很轻松，不要好像完成一个任务敷衍了事，而要讲扎心的道，对自己负责任的道，对信徒负责任的道，神喜悦的道。若不讲的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书22章14节讲的，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少，这是又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提醒，一个严重的警告。如果你们看一下的话，是在之前1到14节之前哈，1到13节。讲到耶稣用一个比喻，是讲到天上的婚宴，原来发了请帖的人不来了，找了各种理由不来。在那解释当中，我们可以讲啊，以色列人是蒙神拣选的，他却不相信耶稣，也可以这么讲，搁到今天来讲一样。今天来讲，很多教会的人看起来是信主了，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信主，所以耶稣说去再找 把天国的宴席要做满。后来有一个人，耶稣在人群当中看到一个人没有穿礼服，就把他给扔出去了，扔到黑暗当中。这是最后审判。为什么扔这个没有穿礼服的，其他的人也是过去也是个罪人呢，和他一样都是罪人，为什么扔这个人呢？因为其他人他没有去讲，他只是看到一个人没穿礼服，其他人都穿礼服了。言外之意就是其他人都穿礼服了。穿礼服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好像神没有再继续讲。但是如果你看启示录给教会的信，就是他们穿白衣，穿新衣，在保罗书信讲新衣，就是焕然一新了，就生命更新了。还有人没有生命更新，把他扔出去，没有重生得救。所以讲到十一奉献，我一直在讲重生得救。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听到，你不明白重生得救是什么意思，请你到活在耶稣里网站首页讲员名单点击我的名字，或者在开心视频来看来收听都可以。收听神给门徒的七个命令，第一个命令，你们必须重生，一共有19讲，非常详细，非常扎心，希望你能看。你看了以后，你才能做到哥林多前书11章11节所说的，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不可能效法主。所以我讲七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讲什么的，就重生得救的命令，这是最重要的。没有重生得救，你没法执行其他命令。第二命令是背十字架。第三个命令是效法主耶稣。第四个命令是奉献一生来跟随主。第五个命令在主内彼此相爱。第六个命令是在主内结果子。第七个命令是去传福音。但是第一个命令是最重要的。和第三个命令合在一起，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对当时的信徒讲，今天牧者同工也应该有保罗的口吻这样讲出来，你们当效法我，就像我效法保罗和效法耶稣一样。我们可以把保罗越过去，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最终榜样只是耶稣，但是我们可以向保罗学习，学习他如何效法主耶稣。人们也可以向我们学习，学习我们如何效法主耶稣。所以同工啊，牧者同工要向保罗学习，要有效法主耶稣的实际行为和美好见证，不是靠嘴说一说一个，不是见面了以后微笑啊，你来欢迎到教会来啊，最近怎么样啊，家里怎么样啊，问候啊，家访啊，这些很好，但是不够。你的生命品格可能是不是在教会看出来的，不是你于在基督徒的主内交通看出来，是在你社会待人接物当中，当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跟一些同工意见不合的时候，你那事儿一下脸哗就不高兴，脸上就板下来了，心中就作梗了，然后就是不愿意一起协力来传福音了，或者等等等等不讨神喜悦的行为言行就出来了。这是效法谁呢？效法世界，效法你的老旧我。所以我们要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是像上一讲所讲到的，是个现在进行时态，昨天的见证过去，今天见证还要继续保持，明天再有明天的见证，美好的见证要天天行出来，果子是鲜活的，每年每季都要接收果子，这样才能要求信徒来遵行神的教训，包括做十一奉献。所以我们要做十一奉献，我们首先要做到十一奉献，要喜乐做到十一奉献，要有这个方面的见证，讲到这个做十一奉献那种喜乐心从涌出来，觉得还做了以后还觉得不够，亏欠神，这样才能感染其他的门徒，你带领的门徒带领同工也好，使他们能效法你来一起来跟随主。因此教会对牧者同工在文明规定上，在属灵生命的要求上，都要比非同工信徒更高的标准。我写到这讲章的时候，我就想用一般信徒，可是圣经没有这么一个提法，它又叫平信徒，也不是圣经当中的，是后来人讲到的，把分门别类了啊，就是好像这个有圣徒啊，有那个僧侣级啊，然后这神父级，然后等等等等，这是不对的。在保罗书信当中最多讲的是圣徒，这是他对每位信徒的要求，都是活在耶稣里在主里的人都是圣徒。但是很可惜，今天教会当中很多是不在主里的，他们没有重生得救，也没法称他们为圣徒。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用这个圣徒这个词，我们只是用于更实在重生得救的信徒和没有重生得救。当我们重生得救了， 标准，又是做牧者同工的标准，自然要高一些。你有高标准，你才让人效法你，是吧？才能让人学习你。如果你跟人都是同样，谁效法你，谁学习的，甚至你还不如这些人，还不如这些人家还来教会干什么呢？再次还强调一点，这种要求呢，不是职称和工作量上的要求。到教会人接受啊，这是长老，这是执事，好像一讲到长老，好像一讲到执事，就这个属灵的标准似的，大错特错。这只是一个职称而已，它并不代表属灵的生命。你要说天使是很好的吗？撒旦也是天使呢。还有人讲的工作量啊，有的牧者很喜欢人工作，工作的越多越好啊，做事他在教会可能身兼几份工作，做了很多，但是有属灵生命吗？有没有看看的有没有做事业奉献？看看的有没有做事业奉献？看看的有没有做信息奉献？看看他有没有赦免罪人？看他有没有在冲突的时候能有谦卑的态度？看他当被人误解、受到嘲讽的时候，他是否有一种祥和的心情？这才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生命质量，或者讲的生命品格，就圣灵的九个果子，还要加上谦卑舍己。我们看看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不是这样吗？他对彼得要求很难的，捆起你的手脚来跟从我。对保罗要求为我的名受很多的磨难，想磨练他们。包括他最先的门徒在拔摩岛上受了多少年的磨难，就是预备他在最后的时间为主写出启示录、约翰福音书，还约翰三封书信。这是神给他们的神圣使命，他们经受住了。还有很多信徒在初代教会为主的名殉道的，但是没殉道的叛道的人，在你死亡威胁来之后改口的人有多少呢？比那殉道的人数要多多了。当教会在罗马帝国被承认了、公开化成为国教的时候，那时候教会就进入这个世俗化的时期了，因为没有任何的标准要求了，没有那些死亡的威胁了，怎么信都可以舒舒服服的躺着进天国都可以。今天不是这样。首先一个十一奉献摆在你面前，你做得了吗？还没要你奉献多少呢。所以我希望第一点，讲第一点，教会的章程要对牧者同工有十一奉献的规范。教会的章程要对牧者同工有十一奉献的规范，这是第一点。今天讲两点。第一点，教会的章程要对牧者同工有十一奉献的规范。为什么要这样讲？有的教会有，比如讲，当我信主，我很感谢神的恩典，神跟我真是很快哈，就是当我重生得救以后，接下来主日神就呼召我了，神灵感动我了，我跟牧师谈，牧师又挑战我的心，愿不愿意去神学院旁听神学？去神学院的技巧是我就没法打工了，没法打工就没法挣钱了。但是神灵继续带领，顺服去神学院旁听课程，然后牧师说，你既然旁听神学，就应该参加同工了。参加同工要做十一奉献的，这是做同工的要求之一。我从来没听说过十一奉献，那时候从来没想到奉献钱的这么一回事儿。到听说有人捐款有帮助人，没想到我那时候一个月挣2000美金，要拿出200美金去十分之一去奉献，那是90年代初啊。我91年重生得救，那是91年的时候。这200美金虽然不算一个大数字，但是那时候的物价也比较低，也可以买一个小彩电，或者买一个照相机，或者买一个洗衣机。在90年代初或80年代，我们华人来讲，这都是几大件啊，一个月就奉献一大件，一个月就奉献一大件。但是圣灵感动我，你既然要走这条路，要学神学扶持神，这算什么呢？这是对你的考验。所以我是不情愿的被捆着手，被拉着做十一奉献的。但是我这么做的时候呢，回过头我很感谢，慢慢就习惯了，有感恩的心了。因为我做十一奉献之后，那时候一边打工一边是留学嘛，就学习嘛。学校那个管那个留学生办公室的，就让我来给申请去申请奖学金。其实我根本没有什么资格申请的。他说你试试，你试试。我真是不好意思，他对我那么劝啊，那么好心的，我就那我就试试吧，应付一下。没想到真拿到了，当时我就感谢神，这是神的给我的一个鼓励，让我知道这些神看顾我，神看顾我。所以从那时候我不断的操练，就是把十一奉献当做一个必要的事情， 啊，我在下一讲当中会在个人操练当中会讲的，怎么样在支出当中把十一奉献放在首位。我们讲到教会要有这个规范，但是很多教会没有这种规范，很可惜。因为教会，我讲到教会对牧师、传道人还有长老和执事必须要有一定的要求和选择标准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来做的，他一定有生命的标准。刚才前面讲的生命的质量用什么来反映出来呢？你做到的心里看看他细心吗？信心是现在时态，他昨天好了，今天又怎么样？明天能保证什么样呢？十一奉献每个月、每个星期、每个月、每个月、每个月、每年做的话，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见证，一个沉浸式历史的记载，需要有这种要求。但是教会不写，就是前面讲到的害怕，因为长智慧的人很可能就不是做十一奉献，他为什么要写呢？信徒也不喜欢，所以很多教会在对长老执事要求的只说在时间和金钱上有委身，很抽象。委身什么叫委身？委身多少呢？因为怕写，怕这么一写就找不到了哈，嘉宾讲的找不到同工了。那我们看看执事都有什么标准？使徒行传六章五节，使徒行传六章五节讲到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是彼得说我们这些传道人不能管这些琐事，想选出一些执事来管理这些料理一些食物啊，包括一些寡妇，对不对？你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六章，你看到第五节讲到大众都喜悦这话，就荐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是重生得救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做执事，才能做长老。今天在我们的传道人当中，牧师当中也好，长老当中也好，知识当中，有多少重生得救的呢？有重生得救的，也没有重生得救的。有重生得救的，他们会做十一奉献，会操练着功课；没有重生得救的，他们会躲避，会不讲。所以有信心和被圣灵充满的人是重生得救的，就他们自然会遵循神的所有教训，包括十一奉献。因此最好在教会章程中将十一奉献作为他们参与侍奉的资格之一写在章程当中，英文叫百烙，写在百烙当中，写在章程当中，让人们看到你要求善功吗？保罗在给提摩太信书的人们渴慕善功，像当一个执事也好，监督也好，长老也好，渴慕是很好的，要有一定的要求，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你说啊，保罗没有讲到这些，保罗没有讲到的事多了，为什么要那么多书卷的书呢？为什么让我们总结，让我们来理解神的心意，来讲解出来呢？保罗所讲的那些有信心得救，有信心得救，他的信心就包括，就是指他的信心，他的信心包括了这奉献，他来支持自己还支持别人，比十一奉献还多，是不是？我们讲到保罗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以为他的信心就是我们的信心了，是大错特错。他的信心就是重生得救的信心，就是做奉献的信心，就是侍奉主的信心。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没讲到，你仔细去考虑保罗他有没有做到。保罗有他的行为见证告诉我们，在他的行为当中，在他的信心当中已经有这些内容了。所以很多教会不愿这样做，害怕没有人来做执事，选不上执事，没有一个人做执事，等于教会没执事了，没人来参与同工，会影响教会的事工。这是教会是不冷不热，或者叫不死不活。这样的教会的话，其实死掉的话比活着还好。为什么？他活着是一个世俗的活法，只是个欺骗的一个样式而已。除非他愿意接受神的挑战，讲真道，讲主耶稣的一些教训，被圣灵所充满，教会真正复兴起来，那才是神的教会。否则他不是神的教会，不是神的教会，是谁的教会呢？你去想想，要说撒旦的教会的话，太可怕了，是不是呢？其实我专门想讲一个系列，但现在还没构思好不讲，就是撒旦喜悦的一些教训，他不在乎那些异端邪教，看得见的异端邪教太明眼了，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太明眼了，根本看不上，他看上那些都不是异端邪教，只是讲不完全的福音、世俗的福音的人。那些异端邪教的人就好像狼披上了羊皮，是不是？仔细看能看得出来。那讲抽象神学的，讲那些啊，就是连讲恩典，讲那些成功神学的人，他们只是个把狼身上那个前面那个头装成羊了，你看这身子，你看这尾巴，你看这爪子，就能看出来的。这就是他们的生命见证，他没讲神的真道， 所以当牧师、传道人、长老和执事能公开而明确地做十一奉献，并以自己的好见证来影响自己带领的同工和信徒，便能对门徒训练产生推动力，在信徒中树立效法主的模范效应。当越来越多的信徒这样去做的话，就会扭转教会中的爱世界的世俗风气，也会带领信徒更多的爱神、委身神事工、神国的事工，这样才能为进一步的信心奉献的门徒训练打好基础。属灵征战在以弗所书讲到天上的那种属邪灵是征战，反映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也反映在教会当中。撒旦和神在争夺教会，撒旦有很多计谋，撒旦也会讲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书第四章，你看见在耶稣在旷野当中被撒旦诱惑的时候，撒旦用圣经的话说的，他断章取义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最害怕的事情，最微妙的你看不到的一些欺骗在教会当中，这些的我们不多讲，就像讲伪钞一样，伪钞太多了，你不用去担心是伪钞，你把真钞每天就是看，每天摸，每天看，每天摸，每天看，熟悉真钞伪钞就不算回事了。所以要讲真道，讲主耶稣的一些教训，就这样做的话，牧者同工才能以身作则，做出美好的见证来。那么今天我们讲第二点，牧者同工要训练门徒成为神的好管家。牧者同工既要成为教会的好管家，也要成为自己生活的好管家。我们今天看到的牧者同工的都是在教会侍奉，对吧？他们家庭怎样？你看对长老、对执事、对监督的要求，他们讲到对子女，对吧？有子女，家庭怎样？讲到了家庭。在奉献上也是一样，十一奉献，你十分之九你怎样去花？你的生活方式怎样？你怎样做更多的信心奉献？你怎样在待人接物上等，在邻舍的关系上等来见证神呢？看不见的，对吧？就你家人看得见。有些牧师的孩子或者是牧者的孩子有些很多叛逆，你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成人了，他们要自己负责，这个世界的诱惑太大了。但是呢，当我看到一些非常好的牧者，他们的孩子仍然去侍奉神，仍然有美好的见证，就不得不说他们才是成功的，属于神的忠心的好管家。这一点仍然是进行时代，不是孩子长大成人一出去以后我们就不管了，确实我们也没有能力管了，但是我们仍然为他们祷告，仍然在他面前做见证，做爱的见证也好，做真理的见证也好，仍然去影响他们，就像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一样。牧者同工不仅自己必须这样做，也应当教导信徒这样做，因此他们在教会的主日讲坛和主日学中要讲解圣经记载的十一奉献的教训，要讲解起码一年要讲一次吧，这是很重要的教训。主耶稣讲金钱方面的东西，就说这些教训的与信心方面的、爱心方面的相比是不分上下的，很多很多，你去仔细看，你在登山宝训当中看，在各方面看，刚才我举的这些例子你去看，很多很多的经节都是讲到了。为什么我们不去讲呢？每年都应该讲到，每年都从不同的角度来指向耶稣真理，就是主的新生命的生命品格和果子，包括奉献在内。同时呢，必须教导真心相信神的门徒来进行门徒训练。我曾经在上一讲在讲到了牧者同工要担负责任，教会担负责任，讲到大使命，对吧？在主的经文当中讲的大使命是叫凡我所教训你们都教他们遵守遵行，遵守遵行，不是听听就完了，不是听听就完了，要遵行的。所以真心相信神的门徒呢，他们能接受门徒训练。我为什么把这里用红字标出来？那些不真心那个怎么讲呢，不是真心相信神，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比如说我给他们开一班讲主日学，讲圣经所教导金钱奉献，欢迎来参加，可能刚开始来几个，然后越听越少，最后没人了，没人听了，很可能是这样。为什么？太扎心了，不愿意听了。不愿意听的话，你怎么来对他们进行门徒训练呢？听都不听了，你不要去要求他们去做了，对不对？ 但是那些听的人，扎心了在思考的人，你要来对他们进行门徒训练，来带他们操练十一奉献，来做神的好管家。做神的好管家一些具体的个人的十一奉献操练，我会在下面的几讲当中来继续展开讲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书12章42节，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格林多前书4章2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彼得前书4章10节，个人要按照所赐的恩赐彼此服侍，做身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里都讲的管家，你可以去看。这里我把一个经文两个字给它用红体字哈，下面画了线给突出出来，就是恩赐两个字。恩赐是什么呢？我们讲的恩赐好像是能讲道，或者有信心的大能。不完全。真正的恩赐是什么呢？神给我们很多，每个人都有的恩赐。起码每个人都有什么恩赐呢？就是得到了神的救恩，和传讲神救恩做见证的恩赐。不管你口才如何，你不讲，你去做也是有这种恩赐的见证。另外呢，神给我们的恩赐就是给我们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健康的身体，智慧能力去工作，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们有能力工作，我们不能说啊，我们凭本事得到这份工作，这样你就去把神的恩典给抹杀了。相信主的不相信，区别就在这里。不相信主的人就认为这一切都是我的，都是我得来的，都是我打拼出来的，都是我学来的，都是我考出这个执照来的。在神的人来说，这些都是神的恩赐。神给我们这些收入也是神的恩赐，那做十一奉献也是恩赐。有没有想到做十一奉献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呢？当我们做出了十一奉献，我们在使用神的恩赐，投入在神的国度来祝福更多的人，对不对？彼此服侍，甚至这彼此都看不见的，他们投入在神的国度当中，投入在宣教岗位，投入在活在耶稣里施工当中。那些人听到我们的福音节目，听到福音广播的话，他们不认识我们，神都认识。这就是你的恩赐使用出来，祝福了更多的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神国，当我做奉献，后来我想到这是神国的使命。我的金钱虽然不多，汇入到神的国度当中，汇入到神的国度当中，这是多么宏大的，多么神圣的时空啊！那些不信的人，因着这十一奉献支持一个宣教士，或者支持一个福音广播，或者支持一个福音文字的事工，一下子祝福了那些人。神多么喜悦的，你看不到的地方，你都在参与事工。所以牧者同工要以身作则讲解基督徒如何按照耶稣的教导来理财和做奉献，要讲解，要实际操练。如果你想理财的，你可以到我们网页来打基督徒家庭里头，那里有讲到庄祖根牧师师母讲到基督徒如何理财，有很多讲解，你可以去听。如果你想基督徒如何操练奉献的话，你可以继续收听，保持收听圣经所教导基金奉献。我已经讲到了第14讲了，还要继续讲下去，还要一些讲，就会讲完。虽然讲完了，我们还可以继续展开讨论，但最多的是我们要实践出去。所以当今大多数教会陷入了世俗化，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今天我们说北美堕落的不能再说了，和几十年前跟上个世纪相比堕落的不像样子了。谁负责任呢？不是哪位总统负责任，是教会负责任。因为这些总统学识就知都按照圣经，他们都是属于各个宗派的信徒，不管他们重生得救没有没有重生得救，他们口称自己是基督徒，主知道他们。但是背后这些教会堕落了，很多很多堕落了。这些堕落并不是说教会不存在消失了，而说这些教会不发生了，不讲真道了，没有神的同在了，没有圣灵大能，不再复兴了。所以讲的福音越来越偏向世俗化，讲成功神学越来越随从世俗的罪，越来越容忍这些不好的不符合圣经的一些社会的一些主题信息，是不是？今后发生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的。在这里背后的教会不仅世俗化，教会世俗化的背后是什么呢？是传道人不敢真正讲解了，不敢认真讲解 所有的教训包括十一奉献的教训。在讲解这背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是神学的抽象神学造成的责任，教义造成的责任，宗派造成的责任。今天多少人死死抱住自己叫我宗派的教义，死死抱住自己宗派的神学不放呢？彼此互相争斗呢？他没有把这个精力放开去追求耶稣真理，追求耶稣所有的教训，来讲真道，来求圣灵的充满，求圣灵的洗，没有。所以世俗化的结果就是这样。那么怎样反世俗化的教会复兴呢？首先是传道人、教会的牧者、同工、信徒要追求耶稣真理，追求他的七个命令，追求他的所有的教训，讲出来的话，圣灵就会动工，圣灵动工就会造就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人数增加，在教会比例当中增加的话，教会就会兴旺，教会兴旺的话就会出去做见证，来影响更多的人。我们为教会祷告，真是需要为教会祷告，教会的牧者同工必须对此负责任，不要使教会的信徒在不冷不热和教会的不死不活当中消沉。神要审判的，加勒比也必在神的审判大家得的应有的奖赏或亏损。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保罗讲到了有经火的试炼，你做的这些东西火一烧就没了，那是世俗的东西，火一烧还是金光闪闪那种被已经被磨练过的。神喜悦这些东西，我们要有这种心态，还是要在实际带领当中，不仅要操练其他人，也操练自己。所以我们传福音当中有一个奇妙的现象，就是我们在给人传福音当中，实际上给自己回传回来，给人传的当中回传出来。我有好几次的经历，当给别人讲福音的时候，我自己火热起来。当你心神消沉的时候，当你有一些信心软弱的时候，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被激励起来。当我们讲真道的时候，我们会被真道所扎心。当我们去追求所有的神的话语的时候，我被神的话语充满，我们就被圣灵所充满。这就是我们需要追求的生命之道。追求到了，我们自然就会做十一奉献，自然就会操练，自然就会坚持下去。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讲的小节。教会要有实际行动的门徒训练。教会要有实际行动的门徒训练。小节一句话就是要有实际行动的门徒训练。牧者同工既要讲十一奉献的真道，也要行道。马太福音书七章二十四节、二十六节讲到，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这是主耶稣对一些人喊他主啊主啊，想进天国人说了一段很非常扎心的话，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做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人是奉主的名传道的，奉主的名信义能的，奉主的名赶鬼的，简单讲他们都是牧者同工，神都不认他们。接下来主耶稣就讲了这段话，叫听道要行道，听道要行道。在这里我突出了磐石和沙土这两个字，用红体字加下线给它突出出来。磐石和沙土，磐石代表耶稣真理，沙土代表宗教信息。你讲的宗教信息，你追求的宗教神学，你追求的宗教教义的话，就是沙土地。沙土地是建立是没有生命的，是一个假壳子，一冲就没了，风吹雨淋就没了。磐石是永立在那里，万古磐石永不改变，那是耶稣真理。所以有的教会讲了真道啊，今天教会讲了真道，但是不听怎么办呢？今天教会不讲真道，信徒听不见真道，那如何行道呢？有的教会讲了真道，但不提醒，也不要求信徒去行真道，也是毫无作用的。两种现象，对吧？你不敢讲，听不到；你讲了，但不要求人去做，一带而过啊。我反正讲了，你让我一年讲一次，他我一年讲一次，但你们做不做的不管了，因为你没有实际的门徒训练。为什么要讲门徒训练？就是要实际带领。有的教会专门有一个理财的训练，专门也帮助你怎样理财，因为在美国人当中，他们喜欢这个超前花费、超前消费了，一个一个负债，这是不讨人喜悦的。更这样负债，他们怎么能做奉献呢？ 所以要帮助这些基督徒改变生命，改变生活方式，来把神放在首位，来为神理财。所以约翰·威斯利讲过一句话，很有挑战意思，要是你要是尽一切可能去赚钱，努力去赚钱，努力去做奉献啊，或者是奉献。但是我们华人来讲，就是把这个奉献去掉了，叫努力自己积财了，这是错误的。教会应当有这样的实实在在的开班也好，一对一的带领也好，讲解带领这样的门徒训练来进行这样的实际的操作。听到必须行道，否则我们在面对主耶稣最后审判时呢，将后悔莫及。后悔莫及并不是说我们被神指责了，是我们根本就是没有进天国的资格。主耶稣轻轻一句话，我不认识你，就把你扔到火湖当中去了。马太福音书中记载了主耶稣有关最后审判的教训和比喻，不少神学家和传道人试图弱化主耶稣的严厉教训，而将属于神最后审判的教训解释为不是最后审判，这便引导信徒追求廉价恩典与人的世俗神学和教义。我看了一些神学的教义书，说啊，这是给犹太人听的，这是专门对犹太人讲的。后来有的讲，这是对那个时候的听众讲的，给那时候人讲的，不是我们现在的人。或者有讲，这不是最后审判，这最后审判还没来到，这是先前的一个什么审判。或者讲啊，你先进神国，然后再进天国，两个有不同层次，各种各样的误导。神在马太福音书当中讲出了分别分别分别，最后都有审判做结尾，这审判就是最后审判。神通过这一讲解把我们最后审判的标准告诉我们了，多么爱我们呢？虽然没有讲爱字，神是在爱我们，把考试答卷给我们，只要我们按照这去做，我们就能进入天国。这是多么慈爱的天父呢，多么忠诚的主耶稣呢，爱我们的谦卑舍己的主耶稣呢，不仅在十字架为我们流宝血，也将一切真理告诉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啊，神的儿女，然后做学他的样式，这样我们就能进神的国，对不对呢？只要我们执行主耶稣的七个命令，我们就能进入天国，也能讲解按照神的心来讲解主耶稣的所有的教训。所以不要按照人的意思去曲解，按照神的心意去讲解。教会在主里追求圣洁，还是在世界中世俗化？教会是走向灵命的复兴，还是在灵命枯竭中堕落呢？教会的牧者同工要负全部责任。我再说一遍，教会在主里追求圣洁，还是在世界里追求世俗化？教会是走向灵命的复兴，还是在灵命枯竭中堕落呢？教会的牧者同工要负全部责任。教会的牧者同工要负全部责任。如果我在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务当中不讲解全部的耶稣真理，我也要负责任。教会的牧者同工要负全部的责任。神必审判，神必审判，神必审判。今天这一讲就到此结束。如果你有意见，甚至是听了以后非常反感非常气愤，也留言说几句好不好呢，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有帮助的当然我会接受，我不会对你有任何意见。我特别希望批评，特别期待着指正。为什么呢？指正对我来就是个宝，因为我看不到地方，就像有开车有一个盲点，你看不到的话会出交通事故的。当你告诉我指正的时候，我可以帮助我把这个耶稣真理全面的讲解的更好，可能稍许漏了一面，我没讲到，你一提醒我讲到了，对不对？期待你来信，这里有电子邮件，活在耶稣里 @outlook.com， 或者你在我们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来留言，我期待着你。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话，你可能听不懂这些扎心的道，我希望你在我的网页点击永生之道来相信主耶稣。让我们一起感谢，将赞美归给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讲你真道的时候我再一次被你复兴，讲你的真道的时候我再一次感谢你那么奇妙。主啊，你是圣洁的，你不是随从世俗的，虽然有些人讲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世俗化了，但你的真理仍然闪闪发光，因为你的真理是我们得生命的。主啊，我们愿意把你真理讲出来。我们也感谢你在 旧约当中你有你的仆人差派他们，在新约当中也有，在今天也有，感谢你也使用我，差派我做你的出口来讲你的耶稣真理。我就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的福音事工，保守活在耶稣里的网站的顺利举行，更多人听到扎金的道来回转归向你，让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人能够在我们首页点击永生之道来相信你，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他们心中的喜悦的心情。主啊，我们愿意与他们来继续分享你的话语，你的圣灵也继续高抹他们，我们愿与你一起同工，来带领更多的市场灵魂归向你，不论是在教会外的，在教会内，带领他们来归向你，成为真正的属你的门徒，将荣耀尊贵权柄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